好，在今天开场之前呢，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个团队，他们是 Zing 2。也许有些人对他们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哦，因为在相关的一些 3C 的服务啦，或者是一些 3C 配件的一些商场上看到他们的名字。但这几年呢，他们现在已经不做这个东西了，因为这几年因为 Podcast 啦、直播、串流跟家用的录音的应用市场兴起，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啊，从 3C 的部分慢慢的转移一下，其实还是在 3C 这个范畴里面，他们转换到了他们最喜欢、热爱音乐的这个地方，最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开始来投入一些录音界面、一些麦克风等等的一些商品的经销跟一些销售的工作。那这次很开心有机会跟 Zing 2一起合作。你现在听到的这个讲话的声音，你应该觉得不太一样，因为从今天开始，我们收到了 Zing 2给我们的一支很可爱、很可爱，而且是我心目中觉得它是第一等级的麦克风。究竟是哪一支呢？稍后告诉你哦。好的，你现在收听的是用了一支全新麦克风，希望能有新的气象的开心动饭。我是小吴 Brian， 这是第42餐的开心动饭。今天是台北时间2022年5月3号的晚上11:15。好，其实现在我有点鼻音哦，因为就是这两天过敏有点严重，你们知道天气只要一冷，就是那个冷热温差交际过大的时候，我的鼻子就开始有问题哦，所以今天的鼻音可能会重一点。那要跟大家介绍这支麦克风，你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这支麦克风呢是是我们开心动饭之后 podcast 的专用麦克风，它是 Shure 的 MV7X。应该很多人有听过 MV7， 那你想说奇怪，怎么会多了一个 X？这个 X 变成比较 Pro 的等级或怎么样的吗？欸，错了哦，它比 MV7 本身还要再便宜了一点点哦。好，最重要的这个 X 呢，它讲的是 XLR 哦，就是卡农接头的意思哦。也就是说呢，你们知道 MV7 本身它其实是XLR 跟 USB 双头共用，就是它可以用两种，你可以用 USB 接，你也可以用 XLR 接。那用 USB 接的话，它上面还有一个音量的调整位跟耳机的插孔，可以让你插耳机，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当做一个，就是麦克风本身就是一个录音界面。那有些人就是你已经有一些录音界面啊，你已经有设备了，那你只是想要一支更棒的麦克风，所以 Shure 在这次呢，他们就推了一支只有 XLR 接头，就是非常非常完整，那就是所有东西就是 focus 在麦克风本身的上面的 XLR 专用的 MV7X 的这支麦克风，也就是你现在所听到的这一支麦克风。这支麦克风的所有声音，我目前感觉是很棒啦哦。对，这也是我一直很梦想想要购入的一支麦克风。那很开心这次跟 Zing 2有一个小小的合作，就是他们除了让我拿到这支麦克风之外，还有一组今天没有用哦，但下一次有机会的话，我会一起试用那一组录音界面，就是 Adient 的 Evil 4 那一组，也是像 Nicecore 好和弦、像台通哦、台湾通勤第一品牌，他们都是非常非常赞不绝口的一个小小台，但是所有容量却一点都不小，里面的东西却是非常非常充足的一个录音界面，欢迎大家可以踊跃去使用。我觉得这一组设备目前合起来用啊，感觉起来是真的蛮棒的。之后有机会的话，我再让他们合体一下，然后让你们可以比较看看哦。好，讲完的麦克风呢，当然要回到正题了，好不好？欢迎大家来到开心动饭哦。好，那刚过完连假哦，对，今天是5月3号嘛，就是连假第一天的上班日刚结束。不晓得你在这个连假当中，你去了哪里玩呢？还是你关在家里面呢？其实每次过连假，大概会分成几种人，就是像什么，出去玩哦，玩好玩满哦，出游，然后还有在家里，因为现在疫情嘛，就是会在家里躲好躲满哦，不一定是因为疫情哦，可能是因为就自己本身没有出游习惯，这样这一次的劳动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放到假、哦，所以可能你在家里躲好躲满了，亦或者是呢，你这次很衰的，就是在家里被隔离哦。我身边也有朋友确诊了，对，之前就对我们讲，就有人讲说，如果你的身边没有人确诊，你可能就是那个边缘人。好，还好我身边有同学确诊，所以我应该不会被称为边缘人了哦。但这不是什么好事情，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但至少我不是边缘人了。好，那不管你这次是出去玩呢，还是在家里躲好呢，还是你这次因为在家里可能是有确诊者，就是你是他的接触者，或者是你就是你可能自己确诊了，或者你家人确诊了，所以你一起被家里被隔离， 那不能出门。不晓得你是刚才我讲的三种的哪一种呢？那不管你是三种的哪一种都没有关系，我希望大家一起做好防疫，然后把所有东西做好之后啊，等到之后我们跟病毒共存完了，我们可以开放了，那欢迎大家可以好好的放松自己。我觉得那个时候啊，就可能不是报复性出游，可能是那个极度报复性出游，全国所有人可能都会拼命的想要往外跑哦。好，那按照惯例先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事情哦。其实今天开始讲到这个出去玩，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连假期间我也有出去玩哦。在连假期间我回了一趟南部，也是算是最近一段时间终于能够有一个比较长时间放假的行程。我回了一趟南部，就是回我外婆家去 vacation 了三天。我可以说它是 vacation， 因为它是完全放松，然后你不用管工作的事情。我那几天啊，除了回去带，就是因为我这一次刚好是在回南部的前一天收到了 Zing2 给我的这一组 MVCS 以及 Alien 的 Evil 4麦克风跟录音界面。那我是还有另外带了一条线啊，因为我想说我现在只有一条那个卡农线，所以我再多带跟他们带了一条线，所以我现在是有两条线。那之后如果有需要双人的采访专访，甚至是我们要实体录音的话，设备现在都是齐全的。好，那会讲到这个是因为我就把这组设备啊，想说回南部可能比较无聊，因为回南部虽然是就是去 vacation， 但讲真的啦，现在疫情的缘故，基本上大家回去也都是在家里面，然后坐在里面聊天啦、这样子打赛，所以我就想说算了，那我干脆就把设备带回去，然后我可以在家里慢慢测试，然后我就可以到时候跟大家讲说，这组设备的调教啦相关的东西，我就可以在 podcast 上面跟你们及时的讲到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赶快跟你们分享，所以我决定我把东西带回去弄了一下。所以我这个连假呢，其实基本上就是在南部，然后在测试这一组新的设备，就是 Shure 的 MV7X 还有 Alien 的 Evil 4。那我觉得这组设备使用的心得，等到我之后摸得更熟一点再跟你们分享。那你现在听到今天开心动漫第42集以及未来所有集数所有的声音都是用这支 Shure 的 MVCX 录制，其实它跟 MVC 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音质啊什么其他的东西上是没有差别的哦。它最主要的差别就是它只有一个 XLR 的接口，所以你必须要就是你要用那个录音界面哦，你或者是你要用混音器才可以，就是一定要可以接卡农头的，然后可以接比如说接电脑啦，或者是要有独立录音器的才可以做使用哦。所以千万不要脑冲觉得啊很便宜就给它买下手了，不要买到一个就是不符合自己效用哦，不符合自己实际使用的状况的一台麦克风或者是录音界面哦。然后啊，当然这次回去不只是就是为了测试这组设备或什么，我刚刚讲的是 vacation 嘛。其实还有一个最比较大的 vacation 的原因啊，是因为就是刚好准备要庆祝母亲节，因为母亲节这个礼拜它并不是连续假期，所以要休假要做什么其实有点困难哦，所以我们都会定在比如说前一个礼拜或后一个礼拜回去，然后它就变成一个连续假期，所以我们就是趁劳动节这个三天的连假，我们回去顺便庆祝一下母亲节，就是帮阿嬷啦，帮阿姨啊，还有帮我妈妈这样子，然后过一个母亲节这样，然后吃那个小小的蛋糕。对，蛋糕我没有 po， 我应该好像没有 po 在 IG 上，我好像只有 po 那个后来的食物照哦。好，这个等一下跟大家讲，我跟你讲那个食物照也是有很多很多的秘辛在后面哦。好，那个食物照呢，其实你知道，我就是前两天有 po 一个 IG， 就是有吃那个火锅。我跟你讲，那顿火锅真的是得来不易，其实也不是什么得来不易，就是这真的是因为家里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啦，就是简单讲就是啊，我们家分成，因为我跟我爸跟我妈妈嘛，然后我们三个人的想法就不一样，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讲说出去外面吃啊，现在会很危险，我爸就是这样觉得，我妈就说好像也有点道理，可是我就觉得说没有什么差，因为现在大部分不敢出门的人都不敢出门，那我们就是照我们自己的步调去吃东西啊，去干嘛，我觉得就 OK 了，就是不用特别去调整，那你做好你自己的防疫措施，我跟你讲店家还比较怕，店家现在都会用那个隔板啊什么的，所以我反而觉得店家比较害怕哦，所以就是我会觉得现在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就是你想去用餐就去用餐，那你做好你自己的防疫措施等等的，现在基本上都是因为家户里面的传染，比较不会有因为吃饭隔桌的传染了，因为现在很少了啦，基本上都是这样，所以 anyway， 大概就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然后呢，我们就争执了很久，就到底是要外带回家煮，还是要在那边吃，就争执了超久，然后还有品相的问题，然后最后我们终于争执下来，跑去吃十二国。所以你们在那一天就是5月2号、哦，就是昨天啊，昨天你看到那个现实动态上面出现的是十二国，对，只是在背后有很大很大的角力的，就是你们讲的角力战哦。就那天在家里真的是大概吵了20分钟吧，我们就各自在各自的房间，然后在客厅，然后就是隔空就是吵了20分钟，然后终于最后决定要吃十二国。我真的觉得天气冷冷的，就是要吃一点火锅啊。天气就是刚好这两天比较冷一点，而且它是最近是那种近8年来就是5月份最冷的一个5月份哦。那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吃火锅，对不对？我就觉得就是要吃个火锅，这样还好玩吗？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想法，就是天气冷，一定要稍微吃点锅呢？本来想说要去吃什么羊肉卤啊，还是姜母鸭，因为真的有点凉凉的。结果呢，突然想到他们都放暑假了，所以就算了，因为他们应该也没有想到，就是五月份，然后还可以这么冷哦，冷到是大家会想要吃姜母鸭或羊肉卤的概念，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意想不到啦哦。所以呢，我们就去吃了很好吃的十二锅这样子。那因为十二锅，我们为什么会选十二锅？是因为这样十二锅的分量其实也是算比较少一点点的，比较精致啊哦。你可以吃到一点精致的东西，然后就是你也不会吃太多，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家比较讲求一点点养生啊，就是尤其是我们家，就是说，因为大家就是可能以前都吃很多重油啦、重糖啦、重盐啊等等的，然后这样都吃很大，然后吃到有点胖胖的这样。就是我也有点胖胖的，然后他们就，然后我妈就说，就是不行，就是要吃少一点，所以我们就要改吃十二锅，就可以吃锅，然后吃的稍微精致，是稍微营养一点点这样子哦。好，不知道你跟不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呢？好，再来就是上礼拜有跟大家讲到，就是我要异地办公，对不对？然后呢，这很好玩的，就是在我这次要回来，准备要，就是今天应该是上班第一天嘛，对不对？结果在今天，就是在昨天啦齁，昨天下午我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接到了公司的讯息，跟我们说我们要异地上班的单位啊，有同仁就是快筛阳性啊， PCR 还没有出来，所以呢他们就直接讲说啊，不用等 PCR 了，就是直接我们公司就直接改成那个，就那个单位变成居家上班，居家办公半个月。所以呢，我从今天开始就是居家办公半个月，然后就等后续的一些意调啊，或者是后续公司的一些政策，看他们怎么调整。OK， 所以就等他们最后的结果咯。那所以我现在就是变回又是跟这个 podcast 刚开始的时候一样，就是在家里居家上班了。想当初这个 podcast 会正式开始，也是因为我在居家上班，然后就是那段时间疫情最严重的三级警戒期间，你也没有办法出门，所以就在家里觉得说好像可以做点什么事情，然后有些之前没有做的事情我们是不是可以付诸实行。这个 podcast 也是在当时这样子应运而生的，想不到就这样子做了这么久，虽然的主持人从2个人就变回1个人，但是我相信不久将来奶瓶一定会归队，好不好？我们每一集都会讲一样的话题哦。好，然后这最近就开始居家上班，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们一样，是因为就是你的办公空间有确诊者，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足迹重叠的接触者，所以就变成要居家办公了。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聊聊天，留言让我们知道一下哦。好，再来就是我们从上一集开始，就是第41集开始，因为剩我一个人，所以我们现在把整个节目的时间稍微缩短到大概半个小时。让我上礼拜录音，我们上礼拜做 live podcast， 所以就觉得还是很累哦。然后今天我突然就觉得说，这因为我前面有稍微调整一下我的讲话的模式啊或什么的，然后再稍微测试一下，就觉得好像半个小时也还好哎，就是觉得以前都讲1个小时，最近讲到快2个小时。我们之前专访也是讲到2个小时嘛，然后就是觉得说，2个小时也还好啊，就是一个话题，然后2个话题、3个话题讲下去，然后就天南地北讲了2个小时，好像也是蛮长的，然后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吧。现在突然就缩短到只剩半个小时，就会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就像现在已经14分钟了，然后还是会觉得说，这已经现在14分钟了，那是不是我们要往后讲一点？好，所以就是啊， 我接下来就不会去局限说一定要就是多一定要限制在哪里多长，但是我会让自己至少播30分钟，就是至少会讲30分钟，因为我觉得半个小时以上啊比较符合大家平常收听的一些上下班时间，或者是你们想要在休闲时间收听的一些时间上的，就是比较刚好啦。因为通常你去通勤啊，或者是做其他的事情等等的，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通常都会超过半个小时，所以我觉得半个小时以上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安排。那等到我们到时候两个人模式重新回来之后呢，说不定就会恢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哦。哦，因为这个有之前有听众就是有 IG 私讯我，所以我特别在这边解答一下。OK， 就是最短至少会是30分钟，但是不会把自己就是30分钟一定到之后我们就把它卡掉，不会不会，我会妥善的安排哦，我会妥善的安排，大家放心哦。好，今天有两个最主要的话题要跟大家聊一聊哦。第一个是那个每一年只要到了大概五月份开始，尤其是去年开始哦，因为去年开始啊，他们就是因为去年开始很热嘛，就是很早就很热了，然后呢就是一热起来大家都想要开冷气，那冷气一开下去呢就会导致那个电不够，虽然我们的政府都说不会缺电，可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六月份之前啊，正常的夏季是在六月到九月，那六月份之前其实说台电的一些什么机组啦，他们都会做年度的检修等等的，所以在这段时间其实他没有办法就是完整的就是全部的机器都在线上发电，就会变成说有一些机台啊，他们可能会有就是在岁修或者是等等的，那他们的发电的容量就没有办法到100%，可能就是会比如说80%、70%这样子，可能就是会差一点点这样哦。那今年呢，已经大家都开始讲说啊，像前两天一直在下雨嘛，但很多人就讲说啊，其实它也不算是梅雨，因为才下了大概一天两天而已哦。那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基本上五月份开始已经算是梅雨季节，但现在开始啊，气象局已经在警告了，就是今年可能啊，在梅雨的部分哦，可能会比往年更少一点哦。因为去年就有发生啊，就是没有梅雨，可是呢，去年有很多是短时强降雨，就是会自灾的那一种，就是你看在山区，如果突然下个800、1000毫米。可能就会有一个滚土石流滚下来，或者是什么山坡地滑落、边坡滑落，甚至是走山，然后可能你旁边的一些什么，就是沿山而建的一些公路啊，比如说像南横哦，最近南横通车嘛哦，欸，南横公路啊等等的，就是会有一些公路就会有毁损的状况，可能路基掏空啦，可能整个隧道被淹没了等等，所以就是也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所以呢，最近大家都讲说五六月份啊可能会非常非常的热，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节电，而且要节水。为什么？因为刚刚我讲嘛，梅雨听说今年会变成无雨哈，没有雨啦哈，就是雨量会变少哦，所以大家一定要节约用水，不要到时候要搞得跟去年一样。你看去年一开始四月五月的时候我们在限水，结果你看六月七月那个雨一下爆之后啊，那个水是都要泄洪欸，就是我们突然变成那个水的水大户，有没有？从那个缺水的那个三级贫户变成大户，哦，变成那个很有钱很有钱的惨胶啊，哦，我家都是水哦，除了淹水之外哦，那个水库也是很多水哦，所以就是今年可能会比较缺水一点，所以希望大家就是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开始做好一些，就是尽量不要浪费水哦，大家一起节约能源，节约用水用电哦。欸，除了让你家不要停电之外，是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永续经营下去，当然也希望我们的台电水的部分比较不能够就责，但是我觉得台电啊一定要好好把电管好，不要让大家在抓个被戏，然后就突然一个啪就没电，然后说冷气啊电风扇都停止运作不打紧，说不定还会坏掉，你知道吗？你在那个电啊突然啪下去那一刻，说不定是电器可能怎么会坏掉的哦。然后啊，到时候就会看到那个电视上就会写说啊，我们要开始跟台电求偿啊，干嘛干嘛干嘛，你就会在电视上看到超多这个东西的。好，希望就是台电要把我们台湾的电给顾好啦，希望如此哦，希望如此。希望今年不要再发生什么缺电哦。虽然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陆续很多地方就是不小心就会停电，可能是松鼠啊，或者是什么小动物踩到等等的。像今天就是在录音的今天五月三号的晚上，就是有那个台南有一个工业区，都停电哦。你知道台电很好玩，大家都在骂说啊，你要找那个什么动物出来推卸责任什么的。台电就一句话都没有讲，他们就只在新闻稿上面附上一张图， 上面那张图呢，就是一只松鼠在电线的那个变电箱上面，然后整只松鼠超灰搭的照片。他们就 po 这张照片让你看，他们就觉得说，大家已经被骂怕了嘛，就是整天在骂说啊，你只会拿松鼠的照片拿小动物出来当挡箭牌啊。好，他们就说啊，这已经假的啦，怎样的就推卸责任干嘛的。好，今天我们就直接拿出一只小动物的照片让你看看。真的是小动物哦，所以他们就直接拿一只松鼠超伟大的照片，有点不太忍心，但是他们就这样子直接PO出来，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其实真的是因为松鼠去触电，所以整个电压可能会降，突然的瞬间就是升载或降载。那大家也知道电，通常电线会有一定的那个压降能力，那超过的话，如果你还让它持续跑，其实它是会有危险的，所以它会有一个保护装置，一定要把它降压，然后可能会把它赶快断路这样子。那一段路下去你也知道可能就是几千几万户都断电了，然后通常这样子的话新闻上面都会写，对，写说啊哪里哪里又停电了，可能小动物又酿祸这样子，小动物又乱跑了哦，又调皮了吗，最近好像就超多这种新闻的。 OK， 好，是停电之前哦，除了被小动物就是踩到啦还是弄到之外，还是希望大家就是一定要节约用电，节约能源，不要冷气想开就开哦。你可以调高一度，不只可以节约用电，你还可以救救北极熊，好不好？北极熊非常的可怜哦。然后接下来啊，还有一个小小的议题想要跟大家讨论，就是最近应该也是整个聊天室，就是应该各大论坛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应该政治的话题上也炸锅了、哦。就是最近有一个新闻台呢，他们叫华视新闻台。那先讲为什么华视会被这么关注好了，因为你知道中天就是之前不是被那个 NCC 撤照，对不对？然后他们被撤照之后啊 ,52 台就空了。那后来递补进去52台的就是华视新闻台。所以大家对华视的新闻台，除了他们是公广集团就是公家的之外，政府的单位之外，那另外呢就是因为他们是52台后续承接的那个频道，所以想当然的另外一个阵营的人，他们就会特别特别特别的去针对52台相关的东西，然后甚至是针对华视的东西去做一些深入的探访，然后让他们就是一定要去不要说去把他们查水表或干嘛，但是一定会特别特别去注重他们里面所有的东西哦。好，那最近就是华视新闻，大家都知道，就是最近他们疯狂的一直出包哦，就是他们的一些，比如说字卡啦，很多东西就放了很奇怪的一些字卡，例如呢，他们在，我记得哦，他们上一次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把那个总统，就是不是苏贞昌啦，他们把苏贞昌就放成了那个苏总统，然后前两天在那个美国职棒的那个队徽上面哦，美国职棒上面的队徽，然后他们把它写成那个，就是球队跟那个队徽长得就是不一样。我记得他们是把双层的用到皇家，然后皇家下面不知道是哪一队哦，把它弄成别队，就是他们一直移花接木，然后 A 凑 B，B 凑 C， 又 C 凑到 A L。好，然后今天又发生一个，就是那个蔡英文总统啊，他进去试导一个那个陆军的部队，然后他的蔡英文三个字变成蔡依依，然后后来就有人解密说、啊、那个依依两个字其实是他们里面就是之前一直出包，然后现在又出包这个那个编辑，那个编辑呢他的签名就是依依这样子，然后可能那个就是专门审标题专门在复制的，他们就只会复制贴上，然后就把它贴上去了，就变成蔡依依总统。好，所以其实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哦。除了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荒谬之外，其实我要跟大家讨论一个这个东西以外的一个话题哦，就是这次华视在处理上面的一个东西。华视他们在这次处理上，我觉得很好玩哦。第一个是他们把，因为你知道新闻台不是有很多什么下面的跑马灯，侧边还有一些侧框，就是有一些那种快讯的框，然后另外侧边还会有跑马灯，对不对？然后第一次他们出包是说什么那个新北市被那个共军导弹击中了嘛，然后什么大楼倒塌啦，那个那是一开始第一个开始的始作俑者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要把下面的跑马灯撤掉。然后呢，这一次他们又出现什么蔡依依这个东西，他们就说开始把侧边的东西都撤掉。好，这个要跟大家讲哦，就是你们知道，其实新闻台的那个，你在看新闻台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上面超多那种跑马灯侧，就是可能左边或右边的侧边， 然后侧面的跑马灯之外，还会有个快讯框框。然后呢，框框的这个什么，在那个标题哈、哦、大最大的标题的上面，可能还会有个小框框，比如说啊哪里几度啦、温度啦，还是什么，就有什么快讯、重大快讯什么的。然后最下面还有一个跑马灯，就写说，哎，如果重大讯息，比如说什么油价要降价，还是什么总统提出谈话，什么俄乌开战，就会放在最下面的哦。就是你有很多框框，你整个画面就搞得好像很凌乱这样。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华视就开始做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就是他们只要哪边有错误，他们就开始把那个地方的跑马灯框框、快讯框等等的，就把它全部都撤掉，那整个画面就变很干净，你知道吗？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你们有没有去看那种 YouTube 的那种网络直播的新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哦，因为有时候我在外面的时候，我是会去看那种 YouTube 的网络直播新闻，那比较简单，比较方便嘛。因为不是每一个地方你去到哪里就是都有电视，那有电视呢，也不保证那个店家他喜欢看新闻台。我遇到之前有店家，我每次去他都在播那种什么三立啊，什么就是在播那个乡土剧，或者是播一些其他比较 local 的，欸，我就说 local 没有说 low 吼，比较 local 道地的一些戏剧或者是一些节目这样子。所以就是你没办法看到你想要看的一些新闻或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去看那个网络新闻。结果你知道吗？网络新闻台出来的东西更可怕了，上面还会有什么化妆品的广告，就一个 banner， 就是直接秀在上面，你知道吗？就一个标题栏，就直接写出它是什么赞助的，比电视上面的广告还要多，欸，你知道吗？不过也许也是因为他们在网路上，因为你看看网路新闻的话，他们中间不是会有一些 CF 的一些影片，就是广告的影片，就比如说他在中间就会有广告影片这样子。可是在网路上他没有广告，他就是会用成一些他们自己电视台里面的一些戏剧啊或节目的一些预告，当做中间的串场广告，可能是版权的关系啦哦。然后他们就开始用一些比如说什么化妆品啊，另外接一些什么业配啦，或者是另外接一些广告，就是把它用 banner 的方式秀在上面这样。就是我觉得有几赫伯冷赫啦，就是你在网络新闻看不到其他的广告，可是你的版面就会更乱哦。我不知道有大家有没有注意哦，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下广告的部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就有一台叫东差啦，嘿，东差新闻台的那个网络直播，我真的觉得是那个版面真的是乱到一个很夸张的概念，我真的觉得比小学生涂鸦还要乱，就是东一块西一块，然后任何地方都会有跑马灯啊、广告啦，或者是 banner 啦，就是整个画面占满满的，就整个侧面，总不知道你上面下面左边右边，然后标题栏的正上方都是满的，你知道吗？有机会你来去看一下，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没有看过网络新闻，你真的真的要去朝圣一下东差新闻台的 YouTube 直播，真的很强。不过他们现在好像有锁那个什么，就是有锁 IP 哦，因为听说之前有一些系统商，就是有线电视的厂商哦，就是去跟他们讲说啊，你们都在网络上用那么便宜，就是免费给人家看，那系统的那个有线电视谁要订阅啊？其实我就觉得这句话就很好玩，就是跟那个之前我跟朋友在聊天的，就是计程车为什么大家都不坐计程车，要坐 Uber？ 我记得我们好像有一集讨论过这个，我跟奶瓶之前有讨论过这个话题。很简单嘛，就是 Uber 比较高级，然后他也不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大家会愿意叫 Uber。那计程车呢，就是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然后行为不检点，然后呢，你就会就是在车上会跟他聊天啊，或讲一些奇怪的干话，你知道吗？就是 Uber 司机就让大家知道说，他就是一个比较。不敢讲说他都不会犯什么错，但至少他的感觉跟我们乘客是比较贴近的，他知道乘客喜欢什么，然后乘客通常都是年轻人嘛。可是呢，就是计程车就是一些中老年，一些阿伯或者一些就是等等的等等的，然后不要去误，我不要去特别讲某些族群，但真的就是因为他们就是会有一些特殊他们自己的一些习惯啊或什么的，然后就让乘客过得觉得很奇怪，而且重大的一些什么命案啊或什么的，都就是用计程车司机，你知道，所以大家就会觉得对计程车的观感不好。那也希望就是所有开计程车的这些问讲哦，不管是大哥大姐 ，anyway， 都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共创计程车的好的环境。如果你们一直维持计程车这三个字好的声誉，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人就是回去搭小黄，因为 到最后所有东西，大家说竞争嘛，那 Uber 就是因为比较高级，所以大家就是他们现在是赢的。那也希望就是好，就讲回到电视台这个部分，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去看一些就是比较不会有广告那么多的一个电视啊，我自己会这样子，就是既然有选择嘛，因为你知道网络直播也是有很多台，几乎每一台都有网络直播，那就可以选择一些你喜欢看的，比如说可能比较不会那么多广告啦，不会那么多 banner 啦，然后比较干净，然后偶尔如果在设不是、不是，就是不是我啊，就是我曾经有看到我隔壁的那个我们的同事，就是呢他在看那个午间新闻的时候，你知道他是看什么吗？他是看主播的颜值，决定他要留在哪一台。我觉得这个也是好啦，这也是看重点的状况之一。不管是女生喜欢看帅哥主播，还是帅哥喜欢看美女主播，不管如何，就是人的天性嘛。我们不做评论，但是大家也是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去看一下，我刚刚讲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符合在你的生活当中哦。好。半个小时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就差不多到这边了。那这几集聊的东西就比较短一点哦。那如果你有想要我跟大家一起聊什么样的话题，就欢迎大家，因为我想要等到奶瓶回归之后再聊一些大的话题，所以我都会把一些大的话题留到后面，等他回归的那个时候我们再一起聊。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听我在节目上分享什么话题，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投稿进来哦。好，那今天我们就差不多到这边了，这是没有奶瓶的第二集的开心动饭，希望大家可以听的应该还可以啦哦。对，因为我还是准备了很多东西，只是说因为现在剩我一个人，所以整体的节目的讲话的方式跟整体的节奏会比较紧凑一点哦。因为真的很难慢下来，因为我一讲下去就是像江水般滔滔不绝，所以有时候真的很难慢下来。那如果你们想要慢下来的话，很简单，赶快找奶瓶回来把我慢下来，因为只有他能牵制我的速度。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喽。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跟 Spotify 还有我们说上架平台都给我们五颗星的评价，给好给满哦。那这边 Podcast 也会同步上架在开心动漫的 Odyssey 频道跟 YouTube 上。那想问我们什么问题的，最方便就是在这两个平台底下留言，还有你也可以在 Mr. Box MB 3 Player 下面留言，以及追踪我们的频道还有 IG 哦。那另外别忘了，我们还有开心动漫的专用信箱 Happy Dumbry 小老鼠 Outlook.com， 那你刚才收听的是开心动饭，别忘了每天都要想想动饭或是吃吃动饭哦。我是小 Brian， 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